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眼球经济，因为在疫后呢，其实眼球商机整个大爆发。那么尤其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全球的隐形眼镜市场当中哦，根据投顾的资料呢，发现从2022年一直到2026年这段期间呢，年复合成长率会超过5%这么多。那么在全球14亿的近视人口当中呢，其实我们台湾涵盖率非常的高哦，全球第三名，还被封为是近视之都，主要是因为我们近视人口已经超过60%了。那么在国内的整个市场当中呢，这么多的眼镜通路，其实最多的当然还是个人店，超过了60%。不过呢，如果我们要说到连锁的通路，最多的就是宝岛集团了。说到这一家呢，陪伴我们台湾人将近50年的公司，董事长蔡国洲，他来自彰化鹿港，从小家里头因为是开鞋店，所以他很懂得做生意的一些美美嘎嘎。蔡家六兄弟把金可集团打造得非常好。那么他唯一的女儿呢，蔡宜珊小姐，她现在是宝岛的总经理啊。台大国企毕业之后，她到欧洲攻读品牌管理的硕士，在2007年回到了集团。她的第一仗打得非常漂亮，成功让海昌隐形眼镜成为中国市占第一的品牌。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今天我们欢迎到是宝岛光学的总经理蔡宜珊，蔡总，欢迎宜珊。
Hello， 嘉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哇，这是宜珊第一次上电视专访的处女秀
哦。哇，你这么讲我就紧张了。
不会不会，我觉得观众会非常开心，就是终于可以好好的看看你，然后跟你好好聊一聊。我们想问一下，其实像去年一整年有注意到好几个品牌，当然包含我们宝岛，这个业绩都非常的漂亮。那在疫后啊，整个流行趋势，现在大家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其实我觉得疫情前跟疫情后消费者的喜欢的东西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如果你要提到说为什么经过这个疫情好像业绩突然变好，我不太想要去说是疫情的延迟消费。我会比较想要去说的是，其实这几年我也蛮感谢这个社会，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举例来讲，像2016年，以我们这个产业来讲，验光人员法通过，嘉玲有听过这个法令吗？
当然，
对，其实是首次把验光人员把它纳入成为医师人员。那这个法令通过之后，其实这整个台湾的民众就会越来越重视眼健康的照护。那也间接的淘汰了一些不重视健康的我们的同业。那疫情当然这两年的期间也会慢慢的会去淘汰了一些可能体质比较不健全，或者是他们的相对来讲竞争力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同业，所以我想这个是台湾社会给宝岛的一个机会。
您太客气了。其实像去年哦，可能我来讲一下这个数字，大家会更有感。在去年12月，我们的营收是3.23亿。那这个数字呢，如果说要摊到去年一整年，是39.01亿，年成长17%，这也创下历史新高。有这样的数字，其实不是。绝对不是一时的，你们是经过了很多的努力。在我们谈一下2019一直到2013这一段期间，真的是疫情，我们实体门市这么的多，是全国最大的通路市场。
对，
那个时候辛苦的情况是如何？
我坦白说，疫情虽然好像一开始大家都会有点措手不及，因为确实消费者会比较害怕到实体门市来消费，但我觉得蛮庆幸的是，宝岛在这几年一直都在推动数位科技， 那我们有很多的数位工具其实都刚好在疫情前就已经都 ready 了，都已经准备好了。举例来讲，我们2016年就开始推动了 iSmart 的线上购物，那我们在刚好就是2020年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的行动支付的工具，这个就是可以免接触嘛。
对，
那2021年我们推出了 AR 的试戴，这代表消费者在家里也不用出门，他就可以直接在家里去试戴镜框跟隐形眼镜。那透过这些不用接触的数位工具，我坦白说即使疫情期间可能有微幅的下滑，但是事后是可以变好的。我其实蛮想去谈的是，我们这几年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选择走一条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路，那即使这条路是比较困难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在配镜其实主要可以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流派就是要讲求越快越好，
对，快时尚，
对，我就不讲是什么，反正就是他们就讲求要越快越好。那可能一个消费者进了店以后，他们希望整个验光的流程要控制在10分钟以内，然后可能20分钟就要快速交件。其实好处很多，一天可以成交很多很多的件数，可以服务很多的顾客，那成本也比较低，听起来好像这条路比较好，对不对？那我们就比较傻，我们就选了一条比较难的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眼睛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也重要的器官，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其实眼镜店的责任不是只是把眼镜配出去就好了，我们还必须要对消费者的眼健康来负责。所以其实这几年我们很傻哦，我们的眼健康的投入其实是疫情期间开始的。
疫情期间开始？
对，疫情期间其实大家的标准想法都是我要缩紧开支，对不对？我们没有，我们是在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大幅的投入眼健康的设备。
其实像台湾哦，我们近视人口有超过60%了，有这么的多。但是这几年应该说10多年来，很多年轻人他们转而戴隐形眼镜。但是隐形眼镜呢，不单单只是在眼镜行里买得到，现在包含像是百货公司啊，或者说药妆店，到处都买得到。那您怎么样把这些客人一样让大家觉得说我在眼镜行买才是最好最安全的
？OK。其实我觉得为什么隐形眼镜可以在其他通路那么容易的就窜起，这个首先要先怪眼镜行本身。
先怪眼镜行啊？
对，因为其实隐形眼镜传统来讲，对眼镜行来讲它是利润很低的商品，所以其实过去的眼镜行都不是很重视这个品类，因为利润很低，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帮消费者验光。嘉玲，你有戴隐形眼镜吗？
有。
好，那请问一下，你之前买隐形眼镜的时候你的标准的流程是什么？是不是进去以后就是说你想要你是什么度数，然后要买什么品牌？
我最早真的是在眼镜行里面配的，
对，
然后他会真的帮我验光等等，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为了方便就进去直接像柜台，就像我买一个蛋糕一样这么简单，
就说我要什么度数，然后拿了就走了，
没错，
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盲区，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隐形眼镜它好像是一个规格化的产品，就是我直接说我想要什么产品我拿了就走，
对，
但其实它没有这么简单。隐形眼镜其实它的验配也需要很多的专业，各位想想它还是要戴到眼睛里的，所以其实你角膜当时的健康情况或者是眼睛当时很多健康情况都会影响隐形眼镜的佩戴，也会影响正确产品的选择。所以其实我们在隐形眼镜的首先我们在整个验配流程上面我们是很坚持，虽然消费者只是来买隐形眼镜，可是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完整的验配的服务，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保证给到消费者产品是适合他的，而且也是对他的健康负责任的。
说到宝岛经营会员这一块真的是要比个大拇指，因为你们很早就在做这件事情。其实这几年我们谈到很多的品牌，包含你说像餐饮也好或是百货也好，任何的通路都一样，他们都在说所谓的会员经济。那您觉得怎么样让会员有这样的一个粘着度，怎么样提高它？
提高粘着度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不难，因为其实会员经济也恰恰好是支持宝岛这几年一直稳定成长的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环节。
我们从哪一年开始发现这件事情必须做？
我觉得我就从自己，我是2015年回到宝岛，那我来分享数据好了。2015年我回到宝岛的时候，其实宝岛那时候就已经有在经营会员，但是没有特别重视，所以当时的会员数大概是60万。猜猜现在多少人？
破百万了。
现在的会员数是400万。
400万。
对，那当然我觉得 以大的通路，当然全年可能比我多了，但我想我们以视光的这个产业来讲的话，我们的会员数应该是全台湾第一名了。那这几年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让会员可以越来越成长，而且可以真的对我们的销售产生一个很好的忠诚度。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数位平台，举例来讲，像我们有自己的 APP， 而且这个 APP 并不是只是一个品牌推广的 APP， 它里面真的有很多实际的功能。举例来讲，像你要下单，或者是你要去记录自己的，比如说有些消费者他可能不是带日抛，他是带月抛以上的周期，你戴了以后，我是不是要提醒你，你什么时候该换眼镜？
还要提醒我当我小秘书，提醒我要换眼镜了。对对对对，
就是有类似这样子的很多贴心的小功能在里面。那或者是你来我们这边配眼镜了以后，我们会告诉你你的眼镜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你可以很轻松在家用 APP 就可以追踪。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希望 APP 可能是扮演消费者一个很好的所有的眼视光相关服务他需要的所有的小助手的角色都在里面。
其实像我们会做，我相信其他的竞业有牌他们一定也会这么做，但你觉得当中最大的关键，如果大家要比拼会员数，我们可能是走得很前面，我们有这样的优势，但你最后要让顾客真的是黏着在这边，你会不会觉得用心才是更重要的？你要让他觉得真的是他需要的。
我刚刚有稍微带到一下，我们也引用了现在谈比较多的像大数据或者是像 AI 的分析，那这目的是什么？其实我想我们的会员可能每天都会接触很多很多的广告，或者是接触很多市面上的各种内容，他早就都很疲乏很麻痹了，但是因为透过大数据跟 AI 的科技，我们可以去很好的去分析我们会员的轮廓，或者是分析他的消费行为跟他的甚至他过往的一些网络的习惯，那我们可以推荐他客制化的，完全客制化，每个人看到都不一样的商品跟内容，甚至他的促销活动也是他量身定做的，所以这些部分会让会员觉得说，哎，宝岛眼镜很贴心，那给他的东西都是他需要的。
那隐形眼镜是一块哦，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眼镜，传统的眼镜，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所谓日本快时尚品牌进来台湾，整个市场现在已经选择很多了，但是在这一块你怎么让大家觉得说，有些人会觉得哦，我戴眼镜好像很累赘，然后应该是戴隐形眼镜稍微会让女孩子觉得自己比较好看一些，你怎么让她扭转原本的既定印象刻板印象？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眼镜它本来就是时尚的配件，隐形眼镜反而我觉得好，你不要逼我说哪一个比较好，因为这两个都是我们很喜欢的东西。
一三，你从几岁开始有需要戴眼镜这个需求？
我小学就近视了，
小学二年级。你近视度数很深，
很深，
很深。
对，因为小时候那时候
太认真读书了，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近视防控的概念，就真的是一年100度慢慢加上去，很可怕。
所以小学就开始戴眼镜，那个时候你会你自己挑选上面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从小就是很爱漂亮，
对。那时候觉得戴眼镜是一件很有智慧、很开心的事情。
我还刻意让自己
早点近视
嘛。对，所以以前就是你会特别去挑，哪一天要戴什么样眼镜，因为你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你应该有很多选择。
好像小时候也没那么拙啦，因为小时候那时候度数增加很快，其实本来每年就都要换新眼镜，所以小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去做到说依照自己的造型需求去搭配眼镜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奢侈的事情。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转戴隐形眼镜？
我觉得也是可能是入社会之后比较为了比较方便
入社会。
对，
但是这几年我有发现到其实是市场上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大家好像回过头来把眼镜当成了时尚配件。
对啊，
就是觉得我可以追求很多不同的 style。像你自己怎么样让大家增添觉得说这是一个时尚配件，我会喜欢它，然后我也想要把它就像衣服一样每天穿不同的，你做了哪些？
举例来讲，其实像我们门市里也会引进一些，像大家最近年都很喜欢韩国的潮流嘛，我们会引进一些跟韩国同步流行的商品，比如说它很框很大，或者是多边形的框，其实这些框都是小脸神器，戴了以后脸就变小了。对，那甚至我们在这几年，从我进公司开始，我们一直很固定在推动的，就是跟很多世界知名的 IP 来做联名。从2016年我们跟迪士尼做联名，然后后续我们也陆陆续续，比如说像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Line Friends、BT21，或者是像京都的 SOSO。我 认为宝岛在联名商品的开发上面，其实我们并不是只是把联名 IP 的 logo 印上去这么简单，我们是真的把这些联名商品在当作时尚配件在打造。举例来讲，你可能在正面就会看到 Hello Kitty 的蝴蝶结出现在镜框上，本来大家都很担心说这种框有人敢戴吗，卖空了，第一个星期就卖空了，
超乎你的预期。
对，然后我自己有戴这一只眼镜上飞机，整个飞机的空姐也都疯狂，
一直问你说，
对，一直问这是要去哪里买
的。
对，然后我们甚至会把眼镜盒，大家是不是以前觉得眼镜盒的功能就是装眼镜？没有，我们现在把眼镜盒也变成时尚配件。举例来讲，像这次 Hello Kitty 的眼镜盒，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一个时尚的小包，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漂亮的金属链带可以背，
对，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消费族群可以很轻松的把眼镜跟眼镜盒变成一个时尚的配件。那我也想再举一个例子，像Soso，因为是来自京都的品牌，所以我们觉得像具有京都风情的口巾包是一个很好的元素，所以我们在眼镜盒的设计上面也都把这样的元素融合进去，一样消费者超爱。
像每当我们推出这样一个产品比较稀有的限量，你觉得它的热度可以维持大概多久？你必须要换掉，不断的推陈出新。
我们一年其实大概会平均大概会推出两档的联名商品，有时候会更多，但不一定，大概至少会两档的联名商品。倒也不全然是为了热度，是因为商品其实卖两个月大概就也没了，所以也要再出新的了。
其实像这两年呢，我看到宝岛也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包含你说疫情期间我们的努力，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我们开始推动眼科业务啊。为什么会想做这一块？
如同我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们在非常多的门市我们都引进了那些德国或法国的非常精密的眼健康筛查的设备。那这些眼健康筛查的设备，其实你很容易发现消费者有很多的眼健康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眼镜店我们可以提醒消费者，但是我们不能帮他治疗，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转诊到眼科。那如果我们想要提供台湾的消费者一个最完整的眼健康的照护，其实光靠验光人员，光靠我们宝岛眼镜自己的努力不够，我认为一定要加上眼科，这样子的眼健康的照护才是一个最完整的周期。我们的眼科其实跟一般的眼科也不一样，我们想要更着重的也就是在眼健康照护这一块以及近视防控的部分。我想嘉玲刚刚问我几岁开始近视，小学二年级，而且是一年100度，但其实现在的儿童
小朋友更早了，
但他们更早，但他们比我们以前幸福的是，他们其实只要愿意提早开始做近视防控的话，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他以后就可以避免近视加深的那么快，可以避免他们以后很多问题的产生。
你像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你真的乐在其中，不论是就是当然是包含你自己的专业，还有你真的在这个体系当中做一些变化等等，我觉得你乐在其中。但回到过去2007年。那个时候你是用一个形容词，你说爸爸是把你骗回来的，因为你本来是在欧洲读书，你台大毕业之后你是到欧洲去嘛，读了这个品牌管理。
是，
那为什么会用这个词？
我是个女生，我选择待在意大利米兰，你觉得我在那边快不快乐？
快乐。你本来想走时尚圈？
对，我其实本来想走时尚这个圈子。那无论如何，反正老爸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也知道用逼的可能逼不回我。
他对你施以什么魔法？
当时其实他知道如果要我回台湾待在他身边，我大概200%会说 no。 那父女关系如果这样子闹僵了也很难看。因为其实我还是很明确，我觉得如果时光重来我应该还是会 say no， 所以他也没有逼我回台湾，他给了我一个很有愿景的空间。他说要不上海怎么样，因为2007年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
对，那是他元年。
对，那当时公司也预计马上要进行 IPO， 所以其实好像听起来这个愿景是非常的吸引人的。我当时也觉得回台湾没兴趣，但是如果去中国这样子一个很陌生的市场，而且又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我觉得我蛮有兴趣去挑战看看的。
那个时候你几岁？
才24岁。
24岁。可是你到了上海总部。
对，
发现那个情况好像不太一样，
跟想象中差很多。
24岁的小女生回到了这间公司，有这么多的老成主管，你当时候在一场会议上震撼教育。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要直接说是震撼教育，应该说到了那个公司的头三个月是没人理我的，
没人理你。
我在那个公司很像隐形人。大家都对我很客气，但是没有人会指派我做什么工作。
大家知道你的身份，
知道，都知道，所以大家都不太敢指派我工作，甚至不然就是给我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工作。
影印吗？
类似，就可能非常就学不到东西的工作，那也不会有人主动要交东西给我。那其实待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受不了这样子，我觉得每天早上。人生太痛苦了，因为其实24岁正是一个需要快速学习的年纪。
对，你必须像海绵一样，
对，
不断吸收。
所以其实对于那样子的一个情景，我很恐慌，我真的很恐慌。我在想怎么办？我才24岁，难道我就要待在一个冰箱里一直被冰着吗？这不是我想要的。那没关系，我想机会是可以自己去创造的。或许大家也。其实大家也不是不给我机会，只是大家不敢指
不敢给你机会，
对，不敢指派我工作。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那些当时的那些干部们。
真的不能。那个时候你做了什么改变？
当时我就想，好吧，那既然没人管我也好，你们不指派我工作，我自己指派我自己工作。所以我就是默默的去走访市场，然后我去发掘品牌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当时工作的那间公司是叫海昌隐形眼镜，那这间公司它是一个。销售团队起家的公司，这代表什么？代表其实他们在批发市场，也就是比较三四级或者是更乡下的这些市场很强，但是在他们在一二级这些大城市是比较相对比较没有经验的。所以我当时就把我重心放在，既然我当时所学的专业是品牌，那我就来好好看看这个品牌在市场上的发展还有哪些机会点。那所以走访了一段时间，资料也整理好了，我的想法也整理好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去拜托当时的负责的叔叔，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那我也很感谢，其实当时叔叔是有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进到了当时的高管的会议去做简报。那我还记得当时那个会议
室还顺利吗？
没问题。当时那个会议室就是整个桌子里面好像就是只有我跟另外一个我叔叔的秘书，他负责会议记录，所以整个会议室里面我是唯二的女性。那简报完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一种竟然还有这些思维跟角度，他们怎么之前都没有想到？对，那还有人说，这份简报真的是你自己做的吗？我心里想，那不然谁做的？那也蛮开心的是，经过那一次的简报，我也很感谢当时负责的叔叔以及当时那些老师，他们也决定会给我机会去推动品牌。所以其实在海昌的头几年，我是负责整个品牌行销的推广。
那个时候其实你也很勇敢哦，你就说你要到北京去闯一闯，去试一试。
也是被逼出来的。怎么说，因为其实当时我真的有很多的想法跟理念，比如说从欧洲看到了一些好的方式，或者是自己过去学到了一些好的方式，你想要用在工作当中，那也看到了品牌发展有无限的机会。可是我不可能在办公室里让这些想法推出去，最终还是要靠我们的团队来执行。可是当时的团队就说做了没效，特别是一二级城市的团队就说，我们这个品牌太弱了，在一二级城市打不过那些像Johnson & Johnson 啊，或者像博士伦这样子的国际品牌，他们说推了没效果。
可是你没想放弃？
其实当时其他的高管都想放弃了，当时的讨论已经严重到，因为当他们一直说没有效果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大概持续了半年，那些高管他们就已经觉得说，那不然我们以后就干脆放弃这些一二级市场，把预算节省下来去投我们有把握的市场，效果可能会更好。那当时我很急，因为我知道你放弃高端市场，那这个品牌未来的发展就很受限。你从高要往低容易，你从低要爬高是很困难的。那当时心里急了怎么办？总得想方法，所以想出来方法就好吧，那如果团队不愿意执行的话，那我自己来做做看。那 如果我自己要做的话，那我就想找一个当时最艰困又有代表性的市场，那也就是北京。因为北京市场其实在当时的海昌的发展当中是一个相对做的比较差的市场，那它的市场潜力又很大，所以我就自己请缨，那我可不可以兼任北京市场的销售？
花多少时间把海昌推上了冠军宝座市占？
大概北京市场大概花了一年把它做起来，那后续把这个案例去推动到其他的市场就会顺利很多了。因为当你推不动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成功案例可以去说服的其他的销售团队，所以大概差不多两年吧。
24、25岁你就做出这样的成绩，其实也用你的能力说服了大家。那个时候爸爸有给你什么鼓励吗？
没有
没有，
我觉得我们不太聊工作，他对我其实算是我把它当作是信任吧。我把它做一个比较好的诠释是信任。
你觉得他给过你最大的肯定跟鼓舞是哪一番话？
这个是一时之间想不出来，一时之间想不出来。我父亲其实比较特别，他跟我不太会在家里聊工作。那我除非是很重大很重大的疑难杂症，我才会去找他。一般的我觉得我自己有机会解决的话，我都会自己解决。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概念从小就养成了，因为其实从小当我很习惯有什么问题去找他的时候，我父亲经常会这么回我，他就说：李珊，我相信你可以靠你自己的智慧去解决。他不会给我答案，他会希望我先靠自己去努力去尝试，去得到一个解决的方式。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深植在蔡家人的协议 DNA 当中？蔡家人仿佛就天生就是一个生意人。从小阿公阿妈家里是做制鞋厂嘛？
对，
有一点
长辈确实他们也是天生的生意人，也很优秀，这个也都是很值得我学习的对象。那我父亲当然他是创业家嘛，那这个部分我想他也一直都是我很敬佩的一个我最敬佩的对象。
一段时间了，其实你做出了好成绩，但是你还是决定到外面去看一看，因为你还20几岁而已，你选择到 PNG。
对，
为什么你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获得整个团队的信任，你可以大展身手。
确实，其实当时公司都已经马上要 IPO， 其实就是在走在一个即将要到达功成名就的一个状态。但我认为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最重要的并不是你什么时候可以功成名就，最重要是你可不可以在年轻的时候把握时机，赶快学到最多的东西，让这些最多的东西变成你未来的养分。那我当时会觉得说，好，那 PNG 在中国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外商，而且他们的公司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在选公司，其实我也是思考的点就是说，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学到最多。所以我就选择了进到那间公司。
后来你也带了蛮多的养分跟收获回到集团。2015年你重新回来了，
对，
你就加入了报道光学。而这一次回来，你发现更是另外一颗很大的石头在前面等着你去挑战它。
其实工作就是一定会遇到挑战嘛，谁都会遇到。那当时其实宝岛的问题我觉得蛮明确的，就是一个老品牌通常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品牌老化。那品牌老化之后你要怎么去扭转它，我觉得认定问题不难，是改变这个状况是比较困难的。
那个时候公司有95%主管都是男性，
是，而且都是年长的男性，
年长，平均年龄50岁上下，
差不多。
对，那你怎么样去带领他？即便你有海昌那样很成功的一个经验，一个战机也好，那你怎么去说服他们？有发生过一些冲突？
我坦白讲是说服不了的。他们表面上说好，事实上他们是不会服的，因为就算我自己觉得说我已经在外面有很多的经验，但是2015年那时候我几岁啊？不要讲年纪，
怎么会有人讲年纪？自己的年纪。
好了，反正对于那些主管来讲，其实，在他们心中，我也还是年轻，我依旧还是年轻人。那他们依旧会觉得说，你第一次进这个产业， 你懂得又没有我们多，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我还记得蛮清楚的是，当时刚进去，第一个我那时候我想要推的就是联名品牌，其实当时大家都是拼命反对，就说这个不会成，不要做了，做不到。然后甚至说我们又不是在卖小孩子，为什么要做这么幼稚的东西？他们用幼稚来形容联名品牌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后来好不容易会议室里面是达成协议了，大家说要做，但其实我也知道，虽然表面上他们都同意说要做，但离开会议室之后，他们其实私下也都还是在讨论说要怎么让我回心转意，不要做这个注定会失败的事情。
就是联合起来反抗你的想法。其实很多的二代哦，坐在我对面这个位置，大部分是男孩子接班的，他们也会谈到所谓的老臣对他们来讲，有时候比上一代对他来讲这个阻力更是大。那宜珊身为女性，其实这应该是加成的。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对，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个企业里面，首先他当然会敬老尊贤嘛，同时他们也还是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个男性思维，就会觉得说好像只有男性可以在比较高的位置，那女性好像就是会有一点点像花瓶这样子的定义，但我想我的概念其实都是没关系，你不信任我，那我也不会正面跟你起冲突，我们就是找方法来解决，那当时的找方法来解决，我想包含了很多的层面，当然这一次我有请长辈支持，因为我想这个时候如果长辈不支持，敌人太多了，真的做不下，
你会走得太辛苦，
对，真的做不下去，
所以你很懂得借力使力，
对，所以这一次我想我平常小事情我是不会去烦长辈，但是这次的事情我觉得很重要，首先我要让长辈支持我改革嘛，支持我往前走，如果他们不支持，其实真的宝岛这艘很巨大的又有点年纪的巨船，我们应该是很难把它往前拉的，所以第一个长辈必须支持我这样做，但是其实我只要一个他们的支持就够了，后面怎么做我可以来负责，所以当时也慢慢的去，比如说好吧，那第一线的团队如果他配合度很差，那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团队他是愿意做的，我们让他开始慢慢的练习负责任，让他慢慢的开始承担更大的责任，那甚至我也从外引进新的团队，那慢慢的把自己的团队建起来，让这些想要改革的事情是可以推得下去的。
其实有你的案例哦，我觉得可以鼓励很多的女性接班人，因为其实台湾的很多企业都面临到接班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后来你有成功得到长辈的认可，做了好多你有办法推动的一些转变，我们看到宝岛越来越好。那如果说要给一些其他跟你一样具有这样身份，他也在比较大的一艘船舰上面，这样比较需要他们去推动他的，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这样的企业家？
你说女性的接班人吗？其实我真的会觉得身为女性不是一种弱势，我们女性反而有很多的强项，举例来讲，我们的柔软的身段，或者是我们善于去倾听，善于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其实都是我们女性的强项，有时候男性他们可能一言不合就是硬碰硬，但其实身为二代，你跟老一辈硬碰硬会达到最好的结果吗？不见得。那我认为我们的重点并不是争一时之气，而是可以怎么长久的让事情可以顺利的推动下去，所以该这么说，不要放弃，我想我们的态度要很坚定，那我们的意念要很坚持，但是我们的身段可以柔软。
宜珊对于宝岛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跟目标？
宝岛眼镜它可以完全的转型成为我们的视光体验中心，也就是在眼健康照护这个部分我们所有的门市都可以实现，那我也希望宝岛眼镜毕竟作为台湾一个土生土长的很资深的品牌，我希望我们在 ESG 这一块的推动要成为台湾的表率哦。举例来讲，比如说像环保的商品的推动，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但是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多更好，或者是像我们的同仁的福利待遇的提升， 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去年也已经在推了同仁的持股信托，我们希望让我们的每一个同仁都可以成为宝岛的股东，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推动，那甚至是在社会公益的部分的推动，举例来讲，像台湾虽然大部分的城市的人民都很富裕，然后配眼镜也都很便利，但事实上还有很多的偏乡，他们是非常欠缺眼科照护的资源，
资源相对少，
非常非常的欠缺。我们在过去几年，我们走访了20几个偏乡，那去帮他们做眼部的一个眼健康的筛检，以及帮他们免费配眼镜，其实他们都很感动，因为通常他们要得到配眼镜这样一件照护的话，他们可能要花一两天的交通时间，
对，舟车劳顿，
对，那可能费用对他们来讲也是相对是比较无法承受的。那我想宝岛眼镜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我们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我希望我们还是可以长久的来推动。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宜珊带来你宝贵的故事哦，也祝福您，祝福宝岛。
谢谢嘉玲，谢谢各位观众，谢谢。
好，决策者，我们下回见。